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嘉宾 Joyce 呢，是一位澳洲职业外交官的夫人。八个月前呢，她跟她的先生就外放去了亚洲的另外一个国家，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作为一名事业有成的职业女性 ，Joyce 是怎么样来协调自己的职业和外交官夫人这个角色的关系？她的职业前途会不会因为受到外派的影响进行调整？一般人不容易接触到的外交官和他们的伴侣又是怎么样的一个群体？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是怎么样呢？那接下来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了 Joyce， 跟她来分享一下。早上好 ，Joyce。
Hello， 新宝你好。
哎，那给我们大家在这介绍一下，连我自己都非常的好奇，作为外交官的伴侣，你们日常是不是也要需要履行一些责任和义务呢？
是的，其实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所有的邀请你都是不可以拒绝的。
哦。
对，尤其是先生的部分，他现在是因为代表澳洲，所以他的生活跟工作这个界限其实越来越模糊
哇，
的
好
状
多都是
态。
重合在一起的，对不对？
对，
从你目前周围了解的情况来看，像你们这样的外派外交官的伴侣，还能不能够保持自己对职业的追求，有没有选择的条件呢？
其实传统意义上来讲，因为可能需要利益回避啊，或者是一些要遵守的一些原则，肯定都是会有的。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确外交官的伴侣的职业发展上面会受到限制。
哦。
很多人可能就选择就是放弃，我就相夫教子，变成是一个，
就是工作的生活的半径就围绕这
对，
个
他
自己
就
的配
变
偶
成
来。
有点自然而然吧，自然而然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选择。可是我们过来这边之后，我发现几个点其实挺有意思的。首先就是可能在疫情之后，因为远距工作，所谓的 working remotely 的一个兴起。很多的公司，不管是大型的这种像 Google 啊，或是 Twitter 啊这种大型的 tech giant，或者是甚至中小型的一些公司，对于远距工作的接受度也越来越高。反而因为科技跟一些工作职场的潮流发展吧，反而给到就是外交官的这些伴侣们更多不同的选择。像我自己本身就是还是保持全职的工作，那因为我的公司是一个完全远距公司，其他的一些选择我在外交官伴侣的这个群体里面也发现，因为远程工作、远距工作的这个选项，例如说，我遇到了一个英国的外交官的夫人，她是在 WHO，就是世卫组织里面工作，那她也是保持她的全职工作，她整个团队都在日内瓦 （Geneva），但是她自己本身是在亚洲的一个国家，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方面，的确，现在科技给到这个群体更多的便利跟选择的确是一个新的发展。那另外，我们观察到就是说，现在可能两性平权也做得越来越好。以前传统观念，你可能讲到外交官这三个字，你第一反应就是一个男性。可能大家很多时候的第一反应，你的这个脑海中会浮现一个男性的
风
一
度翩翩，带着金丝
个，
眼
对，
睛。
你会这样子。但是其实现在像我觉得澳大利亚这方面其实做得很好。其实他这个比例上来讲，已经越来越平衡。那这个在很多的国家，我们都看到是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甚至会出现说是夫妻双方是双外交官的也有，就是先生先外派，或者是太太先外派，然后再换过来，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出现。那两个人都保持他们自己的工作，只是说可能互相会配合，就是去哪里啊，然后会有一些他们自己的 compromise 这样子。那还有另外一个群体，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就是外交官的伴侣现在的组成也比较多
多
元。
元
可能以前就是5年前、10年前，你想要外交官，你脑海里就浮现是一个男士，但是现在也不一定。那以前你会觉得外交官的伴侣，你就会浮现可能是一个女性居多，但现在也不一定。我们有外交官先生，就是外交官先生的先生。这也是一个，就是一个不同的群体，然后也有的是，就是他们没有在一个婚姻状态，他就是一个长
一个
期的伴侣
partner。
关系，对，partner。那我觉得其实在这个群体里面，我们就慢慢发现很多的点啊，比如说像是远距工作，让这个群体可以有更多职业上的选择跟持续的延续，他并不需要因为伴侣的工作而中断。从这个角度去看，也发现这个群体的组成现在其实也挺多元，挺有意思的。
刚刚讲到了外交官伴侣群体的多元，不仅有外交官夫人，还有外交官先生的先生，还有同性的伴侣，还有不一定是婚姻状态 partner， 还提到了一个公职外交官员的性别变得多元，夫妻双外交官哈，这个轮流外派。那很好奇，就是像外派的外交官伴侣，我们只能从影视作品上看到，就是很多正式的场合你们去的话，是不是对着装啊妆容有一些要求？还有就是除了这个正式场合之外，你们自己私下这群体会不会有一些联谊活动呢？
私下肯定是会有联谊，因为其实在宾馆这边大家其实有点像是一个大家庭，因为被外派过来的这些人他是互相可以 support 对方，然后彼此的家庭生活方面大家也可能会有更多不同的交流，其实它变成是一个小的 community 这样的感觉，就变成一个社区了。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任务，就是要去一些场合。当然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硬性的规定，可是看这个场合而定，需要去做一些
准备。
准备，对对对对。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会要，你就变得说不是只是代表你个人，
对
这个人而已，你会要代表到就是
这个国家的形象，
国家的形象，对对，所以大家都多多少少都是会蛮注意的。我是知道有一些其他的国家的外派的外交官还有他们的伴侣，其实他们给到这方面的支持是更多的，像法国他们的依据他们不同的等级的话，他们还有一些比如说类似像是服装顾问啊什么，就是这些妆容的顾问，就是根据不同的国家跟他的不同的要求，其实大家的这个
标准都不太一样，是不是？
标准也都不太一样，对对对。可能我觉得澳洲其实本身澳洲的文化就是一个比较崇尚自然，
对对，
然后呢，而且我们自然资源就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国家嘛，所以他在这方面跟比如说相较于法国来讲，他的这个 approach 就是他的处理方式就有点会不太一样，这是我自己个人的观察。
作为外交官啊，尤其是外放的外交官，是不是每隔几年就要更换自己去派往的地点？那你怎么来处理生活中这种啊随时的这种不确定不稳定，还习惯吗？
外交官的任期肯定它是有开始就有结束嘛，大概来说就是大部分的国家我们现在观察到的都是这样，澳洲也是这样，那当然不排除有的是会延期，然后有的会有一些特殊状况啊什么的，那大部分的时间大概都是三年。那它也不是说你三年去到一个地方然后下一任就马上开始，它其实之间会需要回到本国，然后后续你要不要再继续外派，其实他是会尊重，第一是尊重你个人意愿，第二就是你是需要再去申请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不是你一直是重复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还是有一些选择权的。另外说到适应的这个方面的话，我觉得我跟我先生可能个性的关系，我们本来就是属于那种很喜欢到处移动的个性，就在他还没有踏入这个领域之前，我们其实也在很多不同的国家工作过，所以对我们两个人来说，我觉得我们适应力算是蛮强的。
这跟你的性格有关系，大开大合的这么一个人。现在在外放的国家已经待了有将近9个月的时间了，还习惯吗？
几个月的时间蛮习惯的，蛮习惯的。我觉得有时候跟我家人啊或是我的一些好朋友群体，然后或者是就是可能就是聊
天，只能视频了是不是？
对对，常常都视频，然后他们常常问我的一句话就是，哎，吃的习惯吗？住的习惯吗？或者说生活上习惯吗什么的。有的时候其实我会需要缓一下，就是想一下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先生，因为我还没有很细节的跟他讨论过习不习惯，因为他真的很忙，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我个人本身的话，好像这个习惯就是这个进入轨道的这个状态其实还蛮顺的，我并没有特别觉得哪边需要怎么样去调试这样子。这我觉得这可能真的跟个性有关系，因为我觉得那个新奇或者是说到一个新的环境的那种兴奋感可能大过就是需要去
适应它。
不是，对，所以对我来讲，我这样子个性的人，其实可能我整个人的专注力是在，哎，这个东西很新，我没有
接触过哈，
就没有接触过，我就反而很兴奋，然后那个兴奋感就压过了这个就是所谓的不适应感，或者是说要去 融入啊，或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自己现在你问我这个问题，我突然想一下，我觉得对我来讲可能是兴奋感大于就是适应这样子。
嗯，特别好，有一句话人家说嘛，好奇心是我们保持对生活最大的热情的最大动力。今天非常感谢 Joyce 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希望你在这个国家好好的生活，开开心心的回到澳大利亚，我们见。
好的，谢谢。